大家好，会议即将开始，请您稍后，谢谢。大家好，会议即将开始，请您稍后，谢谢。大家好，会议即将开始，请您稍后，谢谢。大家好，会议即将开始，请您稍后，谢谢。
开始播放免责声明。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东北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未经东北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大家好，欢迎参加东北计算机电容专家小范围交流 AI 电源系列三会议。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演讲结束后交给大家留有提问时间，现在请主持人开始发言，谢谢。
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东北计算机的赵宇阳，然后线上的话还有那个陈鹏一起，我们一起组织这个本场的电容的这个专家小范围，然后也是有幸邀请到了业内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好，就电容这块做的比较好这个专家给我们做本场的一个交流。然后前面的话我先来问一些问题吧。首先就是先请教一下这个专家，现在就是对于电容的这几块包括牛角，就先说你还是先说牛角这边吧。就我们现在预期今年从三季度开始，包括明年的一个，就随着一些 Rubin 包括 Vero Rubin 还有 Rubin Ultra 的这个放量，它对于牛角这边拉动的一个需求大概是能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OK， 好，我先用一个很简单的我们电力的一个算法，我来让你们去自己后面也会推算了，好不好？正常来讲，我们整个所谓的机柜的功率，这叫一瓦，一瓦大概等于我的电容的微法需要0.91微法左右，所以你直接去用1:1的状况，一瓦大概是要用一微法，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光宝的5.5千瓦的方案里面会用到五颗，最主要是因为我的电容正常可以做到475伏，那大概在1100到1200左右的电容量，那所以现在在一个 PSU 上面是放五个电容器，那就是因为它需要五千五百瓦，那对应我的刚好也是五千五百微法以上，所以等效的一样，你们后面只要去推论所谓只要是功率这件事情，你们大概都是用1:1去换算。那当我的电容受限在尺寸一个尺寸的过程中，我的容量现阶段大概也就做到1100到1200，所以你其实刚好也可以等同于目前大概也等同于一颗换一颗啦，就是1000瓦，1kW 大概也换一颗电容左右。 所以整体的一个换算大概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从不管 GB300 的这现 GB300 的功率，我们大概应该比较清楚了，那就是36颗 GPU 36颗 CPU 大概组成的功率大概在132千瓦左右，所以正常来说大概需要132颗。那至于为什么我们推算的不是推算，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讲说一个机柜会用到250多颗啊？那是因为我们 GB300 其实我们现在在柜子上是很明显的看到它总共是用了48条 5.5 千瓦的 PSU， 所以一个 PSU 里面现在用5颗，所以推论出不是推论出来，计算出来大概就在250颗左右。那当然它的冗余设定这个几乎已经是翻了一倍的冗余啦。那如果当你堆高功率，现在其实不管你是 GB300 也好往上面堆高功率，甚至到 Rubin 方案、 Rubin Ultra 方案，其实它都一直在堆功率这件事情。我们先不探讨所谓的800伏直流这件事情，我们就先探讨功率，就提高输出这件事情就好了。所以为什么电容会翻倍翻倍翻倍的成长，其实还是在功率的一个叠加的问题。那我目前单颗我是没有办法去做到，比如说当然这还是跟尺寸有关，如果你尺寸放宽，我当然我的容量可以做到1500微法甚至2000微法，但是在有限的空间情况之下，我目前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那这个当然还是跟我整体的牛角电容空间以及我的材料我的比容点目前已经做到一个几乎快到顶峰的一个状况，所以是没有办法达到大概。所以以目前推估用量可能在比如说下一代300千瓦的时候为什么会翻一倍我们正常就是因为用功率去输功率输出去换算，以及所谓的冗余状况去换算。那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理解？
明白明白。那那个对现在如果就是不按冗余算的话，就是1000瓦对应一支嘛，对吧？如果没有不按冗余，就如果按1:1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就是现在我们预期下一代那个 Rubin， 就 Vero Rubin 吧，现在单机柜的这个功率应该能到200到300千瓦嘛，然后 Rubin Ultra 大概是600到800千瓦，然后对应到的这个电容的牛角电容的这个使用量应该是在，你比如说在 Vero Rubin 可能就是300颗。然后 Rubin Ultra 可能就是600到800颗，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对。
那如果考虑冗余呢，会在这个数字上再乘的啊。
换算是最标准的。
对，这个换算是最标准的嘛。那如果考虑冗余的话，是不是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再乘个1.5到2这个水平？
没错没错没错。
嗯，明白。这个是相当于是在就是 NV 的这个架构里边嘛。然后那个呢？就是比如说像谷歌这边整体的情况也差不多，
整个目前电源方案都差不了多少。其实这个不用管谁的机种啊，以目前整个提供电源的方案，比如说光宝啦、台达啦，甚至国内的麦米啊，这些都有在提供很多电源方案嘛。那其实这些电源方案都是大差不差啦，除非你的被设计的可用的空间更大。那可用空间更大，更大它也只是去一样，你原理不变。那比如说我的尺寸更大，我能做到2000微法，那当然用量数会少一点吧。
明白明白明白。那个什么呢，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看就现在国内，因为海外可能就是日系嘛，日系那一家加上日系的两家加上台系一家，现在整体的这个供应格局来看，我们怎么去看现在市场上包括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一个整体的供应缺口？
这样算吧。其实以目前下半年我们加上日系整个产量大概可以达到500万颗。那当然下半年其实介入了一个比较强势的了，江海他其实也在下半年讲说他可以扩到500万颗左右了，然后在明年扩到1000万，这是已经是比较明确的事情了。那等于是下半年理想一点，那大概是整个会有1000万颗一个月的需求。 可是我们以比如说我们以十万柜的，我们不要讲太快的下一代，我们就讲大概300千瓦到400千瓦这个理论的话，等于我现在如果十万柜，我大概需求是4000万颗，那你如果换算成冗余双倍的话，冗余乘以1.5或2，哦，4000万颗变成6000万颗左右，或者是8000万颗左右，但这个是一年的出货量嘛？那你如果刚刚算了8000万颗，你去除以12，其实一个月不足1000万颗，所以等于是我们现在日系、台系加上江海，哦，其实差不多是可以富足的，但是因为毕竟更新换代还是来得比较快啦，所以我们现在预测今年下半年应该还是可以维持到一个出货也还能满足需求的状况，但是如果真的功率开始堆更高，400、500，然后机种那个机柜出的更多，比如说到150000柜一年，那确实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缺口出现。那可是这个缺口出现，会回归到我们上次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他把 PSU 给移到机柜外，我对尺寸上面是不是还有这么强制要求，需要做到这样的尺寸？那如果不需要，其实我的容量可以开始变大的时候，我的颗数就变少了。所以是不是我们现在只是用所谓的1000违法的这个量去推估？如果我后面比较空间变得更大的时候，我若呢都能做到1500违法的时候，那其实需求量又降下来，这个有理解吗？
嗯，明白明白。你像单个容量变大了嘛，那整体数量肯定是会下来嘛，你整体功率没有变呢。
是是是是是。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最终推估我们都还是用所谓的容量去推那个容量对应的功率去推估会比较准确一点啦。
嗯，明白。就像预期，那你如果预期下半年，就您觉得这个就是供需求到底能有多大？
如果你推估到十万柜的话，那大概一个月大概在正常的话大概800万左右了。
800万的需求量。
800万需求量，对，单月。
下半年800万需求量，但供给量只有500万，单月的供给量。
那不止喽，那因为我们现在是江海，其实是已经开始，因为很
对，它有个大概
进入的啦，
嗯，
因为它大概就自己能，它现在的扩产是500万嘛，
嗯，
它也是说下半年完成500万嘛，那如果以目前的速度来看，100-200万肯定是没有问题啦，
嗯，
那所以你说这个缺口还会很大吗？还好，我们不会觉得非常大，但是会有缺口。
嗯嗯，明白明白。那如果按往明年看呢？因为明年你整个这个单机柜的电容的这个数量不是还是会往上走吗？
对，那如果以明年
到那个 Rubin 如果到明年那个 Rubin Auto 那一代的话，
对，如果以明年的需求来看，至少可能。比如说我功率再翻倍啊，我机柜不变的情况下，我功率再翻倍，那其实大概会到就是整个电容需求就会翻倍了嘛。你到1600万颗的时候，讲难听点，除非像明年上半年江海已经完成扩厂，且它的产能输出稳定到1000万颗可以做的时候，也差不多大概60%的份额就会被它吃掉了，那也是刚好达我们目前认为供需的产能，我们不讲实际出货，我们讲产能也是达到一个刚刚好水平的状况了。可是我们相信产能一定是会比真正设备产能还低了，所以一定也会出现100万颗的缺口了。那几百万颗的缺口，那这个就是看你。那是当然看终端是怎么去采取策略咯。
明白明白。哎，现在像这个就这部分的这个扩产的难度大不大呀？
以设备到货的时间点来看， 你现在才扩的话，至少明年上半年是赶不上了。哎，现在是什么时候？六月。哦，至少在明年上半上半月大概在五六月的时候设备可以到货了，所以明年上半年是赶不到了，至少要在明年下半年才能真正投产上来了。它第一个是它设备的交机率交机时间非常的长。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其实它对我们江海可能都还好，因为毕竟它是国内上市，它资金链还是比我们健全一点。那其实以我们公司的话，资金上的一个困难点还是在我们之前也是还是有在市场上筹措资金还是比较困难啊，所以还是相对的要请老板这边投钱进来的话，两个难点，第一个是设备到机率、到机时间，以及第二个是资金问题，还是有难度的。
明白。明白，哎，那个现在国内的就是江海这边，比如说跟金山，包括日本的那个尼基康，他们现在牛角电容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性能啊，这个差不多达标了吗？包括后续这个送样的一些进展和拿订单的一个情况，我们了解。
这么说吧，只要大家都还是乖乖的用腐蚀箔，然后不要去挑战太极限的事情。江海的技术实力还是我们认可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一直以来有在帮所谓的 AIC 代工嘛，就是帮以前我们日系有一家叫日立，哦，虽然已经不是现在已经没什么名气了啦，但还是早期日立是专门做这种牛角电容，是也是权威啦。那所以从很早之前就有在帮他们代工，然后整个技术面也好，整个设备自动化的状况也好，然后一些设备的我们讲设备比较新啦，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啦，所以都会是一个在目前不管国内也好，台系也好，它的这几个技术面的事情、设备面的事情、技术面的事情、生产面的事情，都还是排得上号的。
明白。明白，那他现在就具体的这个订单情况您了解吗？
你说江海吗？
嗯，
江海现在在国内的伺服器那市占率是非常的高啊，国内比如说百度啊，这些你们现在听得到的这些不管华为也好啊什么，它市占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国内其实比较明确的是，因为国内有强调这个是要国产化嘛，所以基本上国内能做牛角又比较好，单颗价值应该说不能说 CP 值啊，就是说技术能力也比较好，研发能力也比较好，生产能力也比较好的，其实毕竟江海是在牛角是一个龙头老大的一个状况嘛。
对，
它的整体市占率是非常高的。当然不管在伺服器也好，新能源也好，包含一些传统不能说传统就是那些消费性电子也好，其实它市占率是非常高的，它的产能是非常大的。
明白，就是现在我们后续比如说预期现在这个价格啊，后续这个走势怎么看呀？牛角这边整个行业
如果是专用在 AI 这件事情，因为现在 AI 现在整个其实不太因为它单柜的价值也高啦，所以它其实不太去管不能说不太管，就是说它其实对我们现在电容的开价他们不认为会有什么价格问题，那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有好多人都说江海对外说他们后面要交台达一颗只要30多块40多块大概比我们现在日系跟台系的低一倍，但是就我们所知台达不是台江海对外应该是讲说他卖的不会比台系低，他没有必要去打一个价格战，所以以价格来讲他应该是跟我们是呈现一个平均状况啊，大概都会落在11到13块美金左右的一个价格。
11美金是吧？70多块钱。
差不多。
明白，这个后续还有提价的可能性吗？
除非现在整个成本就是我们讲的材料成本暴增啊，那当然因为最近材料是一直在涨价，所以 不管我们家还是日系，其实它出另外一个问题，它是日币的贬值啦，哦，那这是另外一个讨论的事情。包含我们家也好，或者是江海也好，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受到材料涨价影响很大，所以会涨价，但是我们主要是反映材料价格，我们不至于像 MLCC 当年这么干这么恶心的事情，就是因为稀缺导致我需要故意涨价，哦，我们不至于干这种事情。
明白。哎，那现在整个就是除了牛角之外，比如说像 MLPC 这边整体，比如说市场的一些容量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供应格局，我们怎么判断？以及就是 MLPC 它后面是否会替代部分这个 MLCC 的一些这个作用？
其实它如果以寿命的理论来讲的话，它当然它会比 MLCC 的寿命还更好一点哦。那可是因为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这一块除了松下做的比较好以外，国内其实现在真的做这一件事情能做到品质像日系一样稳定跟受认可的，当然很多家都说自己能做啦。那基本上你买设备它也能做，这个当然是没问题的。可是真的能达到这种寿命也好，这种特性也好，我们认为还是松下比较厉害而已啦。那当然这个就会受限到一个，它成本又会上升，那它会不会完全取代 MLCC？ 那以目前产能日系的产能来说，MLCC 现在用的也是几十万级、几百万级的这种需求量，那你说全面取代，成本第一个成本会上升很多啦，那第二个是有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产能，这个我们也是不确定，因为同样固态做叠层比较难，技术性还是有所困难的。
这边这个市场容量怎么看？
你当然取代是可以取代嘛，不是说可以取代嘛，当然就是它主打就是因为固态它最长寿命的要求还是效果好一点嘛。那因为你们也知道 AI 伺服器一个是24小时运作，它需要很长寿命的一件事情，所以取代有可能取代，但是这个就回到一个就是成本问题以及技术面，除了松下能做以外，其他人的技术能不能跟上？如果未来只有松下的技术还是比较被认可的，那就会出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为了不要造成缺货上的太困难，因为毕竟日系交货通常都会落在4到6个月以上。那如果你为了卡这件事情，导致你的整台机不能做，我们相信也应该不至于去干这种事情了。
明白，你像做 MLPC 它最核心的这个卡点是在哪里啊？
一个设备上还是它不是说买的设备你就做得出来了，它因为毕竟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叠上去，它在做一个这个材料的堆叠的过程中，这个技术还是我们目前做不到的。就拿我们家来讲哈，我们家也拿来研究了，但是我们也去看了设备，但是确实我们家不管在就是我们家做不出来，这么讲吧，就技术还是有它一定的难度啦，但是你说很细的难度在哪里，这个可能就要需要再探讨，但是我们家目前做不出来。
明白，这块就是整体来看，大概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需求量，明年明后年的这个需求量的这个增长曲线我们怎么看？
其实这一块我们不认为马上会成长，是因为它的技术性的问题，以及目前我们没有听到太多的人真正能达到日本的这样水平啊。那你说像我们回到牛角电容的话，我们只是品牌度不够日系响亮，但是如果以整个特性效果，我们至少能达到它的70%、80%左右。那所以其实包含我们的交货速度也好啦，或者这种配合度，我们肯定还是胜过日系啦。 那其实以目前我们在业界听到的能达到它同样技术性的事情，很多人都说能做，但是能做到是不是能做到像它一样这么稳定且高寿命，我们不能确定，所以我们没有很看好这一年内会有一个很大的成长。但是真的这个还是要看继续往后看这个技术面有没有很成熟了。
对，因为这块现在我了解到行业的这个供需缺口还很大啊，就是 MLPC 这边可能有一半以上的这个供需缺口。它这个供需缺口之所以这么大，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现在市场也比较集中嘛，就基本上就只有一家能做，就是供需缺口它大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比较难做嘛，我理解是这样，就没有人能像松下一样能做出来这样的一个产品。
是的。
那如果后面随着你比如说像 Ruby 这边放量以后，它对 MLPC 的这个用量肯定还是往上走的嘛，但是如果没有第二家类似于松下这样供应商进来的话，那这块不是供需很大吗？
没有啊，你讲难听点，为什么那么快要牺牲掉 MLCC 呢？就是 MLCC 其实这几年以整个供货的稳定也比较稳定了、啊、不像那一年整个被代理商囤货囤的这么离谱嘛，然后价格涨了翻倍十几二十倍都发生了这个事情。像 MLCC 第一个是它的技术性已经不管国不管日系也好台系也好甚至我们讲陆系也好，其实大家很多人都能做这件事情的嘛，而且做的技术性不会差异太大，所以你说这一块要很快去舍弃掉，一定要换成 LPC 吗？我们不认为需要做这么大幅度的改善的、
啊。那原有的那个 MLPC 的需求量不是也会随着那个后面服务器架构的一个升级，它的用量不也会往上走吗？
你说 MLCC 吧？
对吧？我说 MLPC。
可是 MLPC 现在应该除了真的啊，现在除了松下能这样子做以外，那当然除非松下他自己扩厂扩，那继续扩厂，你再翻个几倍，那也没有说不行啊，只是说现在确实这些东西，其他人真的做不出来。
嗯嗯，那超级电容这边呢？超级电容这边我们怎么看？
超级电容现在 NCC 在布超级电容也是有在扩充嘛，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是不管国内也好，其实大家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在做超级电容。那其实超级电容技术性上其实大家就没那么困难了，那其实很多人能做。那因为它现在的需求从英伟达的白皮书其实很明确可以听到，它确实它的第一个它的储能应该是说对储能状况要提高二十倍嘛，所以 MLC 以超电来看的话，它至少在现阶段到下一代之的这个过程中，它就至少量是要放二十倍大了。
需求吗？
是的。
明白。现在整体市场的容量大概多少？超容这边？
超容如果从原本的板子跟 BBU 的话，超容现在好像又用到十几万颗。
整体吗？
一个机柜 ，GB 三百一个机柜。
一个机柜十几万颗，明白。哦，下一代放二十倍，那可能跟市场上一些量。就千万级别嘛，千万级别，但是武藏那边整体的需求不，整体的供给量也是有限嘛，它那块。
没错，所以其实大家蛮看好法拉的嘛，因为法拉在国内还是一个也算是做超电，比较知名的啦。
除了现在除了法拉这边超容，现在还谁的做的比较好？
利隆啊，台系就是利隆， 做超级电容做得不错，然后台积还有一个冠坤嘛，啊不，那个港资啊，万裕啊。
哦，明白，就是港股那个啊。
对，这几家做超融都，不管在汽车，这么说吧，有在做汽车这一行，有在做新能源这件事情的超融的，你用到工业电源上会比较快速，因为有承认过汽车体系的跟回来做工业电源，就是等于是有点算降维打击吧。
明白，好的，那个谢谢专家，我们看线上有领导要提问。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号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问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再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号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问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再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
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开始播报，今天。
我完全听不懂他讲
什么。下面有请尾号0376的参会者提问，谢谢。
哦，喂，那个专家您好，能听到吗？
哎，可以的，你好。
哦，哎，好的，请教几个问题。一个的话就是，就是刚您介绍了那个牛角在那个PowerChef 这边的应用嘛，那在那个 HVDC 的这个就是变压这个环节，就是灰区的那个柜子，现在里边有用到牛角吗？
你说变压器 SST 变压器吗？还是传统变压器？
对，传统，因为现在 SST 还没什么量嘛，就想了解现在比如说480V 的 UPS 或者是800VDC。这些里边的这个对牛角有没有应用，然后量大概是怎么样的？
有用到，但是这个牛角我们不纳入所谓的 AI 牛角里面，是因为它本身不受这个尺寸太大的限制，它主要是要扛高电压的事情，就是我们交流电转直流电，它需要去做到一个整流滤波的一个功能。那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尺寸没有说像我们现在在 PSU 里面用到，比如说像70高、80高这种东西，所以这块有用到所谓的牛角电容，但是我们基本上不把它纳到讨论 AI 我们现在这种特殊尺寸的里面去。
哦，懂了。哎，那价格上边，比如说从是不是就用在那个比如说 HVDC 这个柜子里边？它的牛角就是耐高压，但是容值不会特别高。不知道理解对不
对？
对，
是的。那所以对，因为当我的你说容值不会特别高，这也不一定啊。因为当我的尺寸没有这么局限的时候，我还是尽量能做到多高，还是看它的一个运用啊。那就不会像现在的一个很局限，比如说我现在的局限在于我要做到480伏，我最多只能做到1100、1200。那如果我的尺寸可以再放宽一点，我在450伏的时候，我甚至可以做到1300、1400，甚至1500以上。这还是看它的一个板子是怎么去设计的了。
哦，明白。哎，那就比如说我
也不跟您说。
哦，对，就是比如说对 HVDC 这块，我去测算它的这个用量的时候，能按照刚才您说的，就是对那个差不多一瓦是一微法，就是这样子去测算吗？
可以，因为这是电力的推算，这个跟电容没有关系。
哦，懂了。哦，好的，再请教就是那个。像如果是比如说那个同样的这个容值，现在的话主要是480伏的这个牛角嘛，那后边如果是800VDC 的话，它的这个同样容值的这个牛角，它耐压等级肯定是要提高的，是吧？它这个价格上能有多大的差异啊？
这是一个错误的讯息，我单位电压是不可能提高的。 因为我的牛角电容是有一个耐压上限的，我最高目前国内真正能做到，有人说可以做到600伏了，我600伏的电容基本上我要用到几乎到800伏的铝箔，那第一个它会变得比容更低，非常的低，它容量是完全上不去的，然后它的整个铝箔会变得非常薄非常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所以其实我们目前整体来说，像我们家自己能做到500到550伏就已经是我们不太会再往上做了，所以牛角电容的单颗电压是没有办法提高到多少的。好，这是第一个问，第一个。那如果你说好，比如说后面的800伏这件事情，如果还是用牛角哦，不用薄膜的话，还是用牛角怎么办？就它就只能串联使用，我两颗并在一起，它电压就上去了。但是电压上去之后，我的容量就会要有一个很大的损失。哦，我们现在目前正常是串联是减少30%的电量的输出嘛。
对，
那这个其实可以，你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个事情，为什么要800伏直流供电，哦，那为什么后面要转成 SST 的变压器，其实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降低能耗，就是我不要让电在过程运输过程中去白白浪费掉，那其实如果真正把这件事情做串联使用，是也变得是完全违背现在这个理论，串联就是会有能量损耗掉，所以原则上不会串联，所以如果它电压继续提高，你刚刚提的我单颗没有办法提高的前提之下，所以你刚刚问我价值会不会提升，我只能回答你我没有办法提高，所以我也不会有价值提升的状况。
哎，那现在如果是800伏 ADC 的话，它的电容会是什么样方案成为主流啊？
如果以目前的所谓的高压母线进来这件事情，我们猜第一个应该会是用薄膜电容先去扛电压这件事情啊，因为直流它目前最主要的目的，它就是要减少那个阻抗，减少损耗嘛。你阻抗值变低，其实电流就不会冒出来了。我们现在是因为降压使用过程中电流非常大，所以你必须用 PSU 的方式去做一个降压且整流滤波嘛。那如果后面的直流供电没有太大电流这件事情，其实是完全符合另外一个电容器的特性嘛，叫做薄膜电容嘛，它就是高电压，但是它没有太多的容量去扛电流这件事情。
明白。也就是说现在的480伏的这个方案就是牛角用的比较多，薄膜比较少，那如果是800VDC 的话，是不是就是薄膜的量起来的，牛角可能数量不变？
至少在母线至少在高压母线这件事情上薄膜会增加了，但是以目前来看，整个英伟达的四步骤、最后一步你才会发现 PSU 可能真的会被就我们讲的打到各个母线模块去了，才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 PSU 后面会不见嘛。那其实它薄膜现在也只会再出现在母线上面嘛，就是扛高电压这件事情，甚至是后面比如说像 BBU 电的出来，它可能也要用电出来到机柜上，它其实也要去做整流滤波嘛，所以它也是要有抗高电压的冲击以及整流滤波的功能，所以这边也会有。可是这个量其实都不是会到后面会有翻倍成长的一个用量，所以我们其实为什么都忽略不讨论，不管 BBU 也好啦 ，DC link 也好啦，AC 转 DC 啊，我们都不讨论，是因为它的量起伏上下起伏其实不会差异太大的，所以只讨论 PSU 是因为当然它是一直在堆高功率，且现在都还是用交流电的过程中。我们才会把电容一直往上堆。
那如果是那个同样功率的话，那个800VDC 它对电容的用量是比现在480伏这个交流的应该是要用的少，是吧？
没有，你这个就要回归到功率的问题了。如果它功率还没有这么高，你还是
对我刚说的就是，如果同样功率的情况下，
同样功率的情况之下，那直流肯定用的比交流少了。
哦，明白。哎，那像如果是
电路学嘛，你电流不见了，你还要这么多容量干嘛？
明白。哎，那如果是那个 SST 的800伏 HVDC 和那个就现在这种 sidecar 的这种800伏 HVDC 比，就是它的那个比如说同功率的情况下，它对这个电容的要求有什么变化吗？
第一个它只需要高电压的事情，第二个是它其实在它最终目的就是在 GPU 旁边去做一个最终变压动作嘛，把它从
对，
其实固态变压器它也是从800去降电压使用了，只是它用变压器去降电压了，然后供到芯片旁边，最终是靠 MLCC 去做最后一个 1.5 伏的转换嘛，所以它希望是在过程中全部不出现所谓的阻抗值过大，不管是阻抗也好，电流也好。他其实都不希望出现这些损耗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探讨说，其实我们现在大概是在吃这两三年的红利啦。那真正出现 SST 真的广泛运用的时候，最后的所有降压动作都不会在 PSU 上做，它都会在 SST 上做到每一颗旁边的 MLC 上面再去做降压，那就不会存在 PSU 了。所以这个已经是最目前我们得知的最终方案了。所以这个我刚刚讲的四步骤，第四步骤其实 PSU 从本来是可选项变成没有了。哦，现在前三步骤都同时存在800伏直流供电到芯片旁边降压，跟透过 PSU 降压到54再降压到1伏。可是到第四步骤的时候，其实 PSU 不见了。我不知道这个图你们看到没有，应该有看到了。所以这个对我们电容来讲也是一个对我们做中小电容也是一个警讯啊，就是后面人家的方案其实是没有不用用到 PSU 的。
懂了，了解。哎，对，我再请教那个关于 MLCC， 就是 MLCC 现在在垂直供电和水平供电两种方案情况下，它的这个用量会发生变化吗？就假设那个你 GPU 的这个功率是不变的情况下。
哎，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 MLCC。
哦，好的，没关系。
技术里
没关系。
对。
哦，了解。哎，像那个 BBU 和超容这块您了解吗？我就想了解这个单柜 BBU 和超容的这个配比，就用量的这个情况。
用量比较没那么熟，但是因为像 BBU 里面全部都是堆超级电容，但是用到多少，这真的是要看各家做 BBU 的一个方案嘛，就是要看它的整个功率输出是要到多少。但是
哎，对，
现在 BBU 里面都是堆超级电容的。
哎，现在我看是有那个超容，然后也有那个就是锂电的那个就是小圆柱。这个电芯您感觉哪一种会是主流啊？我看好像现在两种方案都有。
我们认为还是超容会好一点呢、啊。因为几大问题啦、就是说超容一直在往继续往所谓的高容量去堆嘛，超容其实技术的方向一直还是往高容量去了。那应该说超容还是有它的特性在啊，哦，它是无极性的嘛，然后又寿命也比较好，所以我们觉得超容应该还是会取代掉另外一个方案，这是我们认为啦。
明白。好的，哎，对，再请教一下，就是像咱们的那个电机博，包括。 对，就电气泊这个环节是咱们自己来做，还是就是比如说像
外采。
那个大陆不是有海星呀这些的，就会去采购他们的吗？或者电气泊这块缺不缺？
OK，我们家是100%采购海星的啦，因为我们家自己不做铝箔。你们也
哦，
会
了
听到我
解。
们家有做铝箔啦，我们是跟新疆综合其实当初有合资过。哦，那
嗯。
所以我们有变相投资新疆综合，但是是呈现一个包线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一般用的高压。我们讲的阳极箔都是买新疆综合的，但是因为新疆综合没办法做到我们要求这样子的比容，就是我正常用它的铝箔，我可能475伏，我只能做到800多900多容量，好，那这个其实是不就是它给我空间也没那么大嘛，我没办法堆这么多电容，所以我们才100%做 AI 牛角全部都是买海星的。
了解了解，哎，像现在那个，比如说这个1200微法和2000微法，就是咱们这个产品，现在市场售价分别能在多少？
我们做不出2000违法的了，只能做到
哦，
1200。
了解，
对，
哦，
你要
了
做
解
到
了
两
解，
千的话，等于是你要多，几乎是多一倍的空间呢、
嗯。好的，了解。1200就差不多11到13美金，是吧？啊，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就这些问题。啊，对，哎，咱们是那个金立吗？
啊。对。金立是我们的生产公司。我们
哦，懂了。
看电池，
啊，啊，好的，好好，谢
哦，
谢谢谢专家。
这样回事。
下面有请尾号9372的参会者提问，谢谢。
哎，专家，我请教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你这个铝电解电容未来这个产品是就升级是有那个上限吗？我听你的意思就是它的，你现在做到，就是现在也就做到1100、1200，就是再往上它是就做不上去了，还是比如说通过这个电极箔的一些技术升级还是能往上做的啊？想问一下这个。
OK，你这个应该是想谈基层箔的事情。哦，那以目前
对对，
的幅
就
度，
包括你整
目
个
前
技
的
术
幅
演进的一个方向嘛。对对对，
度，啊，是，好，以目前腐蚀箔啊，我这么先讲解好了。基层箔跟腐蚀箔是两条不同的路线，它其实不是更新换代的这个一个概念。那以目前来说，我们做牛角电容，我们只敢用所谓的腐蚀箔，还是以前传统工艺的。好，为什么？因为这个稳定可靠，以及寿命相对可靠。就是我做我的牛角，现在我的正常寿命都需要达到6000、7000、8000，甚至更高。我用腐蚀箔可以做得到，我只要变压用高，继续用高一点，我是做得到这件事情。会有人提到说，哎。基层箔整个单位比容不是可以增加1.2到1.4倍嘛？那这样我不是可以从1100做到1500、1600？那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下基层箔的一个很大的特性，其实对我们在做牛角电容是非常不友好。第一个是寿命的问题，那寿命的问题当然这个就不是我们自己说了哈，那因为尼去控做了一个实验，他在做同样的电容，他去做了同步用基层箔去做了一个寿命的问题。没做到4000小时都没达到就挂掉了，电容本身就挂掉了。所以第一个寿命不达标，第二个基层箔它其实整个理论是不一样的，它所以它变得薄非常的脆。其实当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它其实非常容易断，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其实基层箔它在表面是有很多碳粉的，它的工艺是用这种概念去做的，所以它碳粉。其实很容易在我们使用过程中，我们电是会有电离子的游离，在我的铝箔之间，游离嘛，那变相的它会带着我的碳离子一样一起跑，所以当碳离子聚集太多的时候，它会击穿我的电解质，所以它会非常容易导致所谓的短路，就是正负极接触短路。那集合这三个特性后，寿命又不行，生产工艺又困难，然后特性又容易伤，又爆炸，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敢哦，也目前应该听到所谓的做这种牛角的，应该你也不会听到有人敢拿基层博来对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了。那基层博只会目前确实业界有在使用，在同一件在一个事情上面做不管是快充品也好，那适配器也好，就是你现在手机充电器或者是你电脑的充电器会有运用到基层博哦。因为第一个我们现在一直在讲，我们手机的充电头或者是电脑充电头越做越小，但是我越小的时候我的瓦数要增加，比如说我们本来是65瓦，甚至有些人做到120瓦，多少瓦多少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尺寸越小你电压还是要存在，你容量还是要这么高，不然你堆不出这个瓦数嘛，哦，这个瓦特数，所以它只能用基层箔，不然你容量做不到，就是我在同样电压之下我容量做不到，所以它只能用这个。所以你们后面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你的充电器其实很容易挂掉的，你的适配器是很容易短路掉的哦。所以目前基层箔只运用在这个方面，当然你说后面会不会技术越来越好更新换代，其实这个一切就是先看日系啦，因为基层箔也是日系先做的，那技术也是在本来在日系好，哦，那当然现在入系能做，哦，不管东阳光也好或者是新疆颂恒也好，他们都有对外宣称说他们也能做基层箔，甚至东阳光前阵子对外宣称说 Rubin 方案未来是100%使用基层箔，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人讲的，这个我们是反正我们家不可能，哦，那除非真的有一天到日本的基层箔已经寿命可控，然后整个碳粉分布是很均匀且颗粒很小，做出来散火率很低的时候，日本已经运用的很好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介入这件事情。那这个就像刚才提的，有没有可能从同样电压堆高1.2倍或1.4倍的容量，那就是取决于基层箔的发展到底够不够稳定。以目前来看不行，不可能，这不知道有没有解答到你的问题。
讲得很清楚，那我就不知道那个腐蚀箔它就提升不了了吗？
腐蚀箔是这样子，电容是卷绕式的嘛，哦，卷绕式当你铝箔越厚的时候，其实我能卷绕的长度就越短了，哦，因为它太厚了，所以腐蚀要腐蚀它只能想办法把铝箔做薄，那铝箔做薄的时候看每一家腐蚀厂的技术，我腐蚀孔越深，我能接触的我能接触面更多，我的比容点越高。那现在这个技术不容易，且大家都越做越薄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已经等于是腐蚀到底了，我再腐蚀下去就穿孔了，就等于是我直接你就想象一片纸，其实纸虽然很薄，但它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弯弯曲曲的，它接触面越多，它的比容点越高。那你想纸再怎么薄也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厚度嘛，你不可能薄到没有任何厚度，所以现在已经是薄到很薄了，所以他现在为了让它容量更高，他必须把它的腐蚀深度，哦，去做得更深，可是再怎么深你超过这一张纸的深度它就破掉了，破掉这张铝箔就废掉了。那我们只能第一个铝箔越做越薄，深度越刻越深，但是不能突破极限，不然它就失效嘛。我要一直强调这个事情，所以你们会想说，哎，那我做厚的就好啦，我做厚的我不是可以刻得更深，比容更高，那这就反过来了，你做更厚可能卷的长度更短了，所以我比容其实，
哎，我问一下，那现在这个比容比如说我看他们接就像0.96现在是这个最先进的吗？
就是这个电压跟这个厚度已经做到这个算是极限了，
就是我0.96再往上就比较难了是吗？
对，就准备要穿孔了。
哦，那就是这个在腐蚀箔这个技术升级的空间不是很大了啊。
不是很大，不是很大。
好的好的，明白。我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跟那个 MLPC 现在在这个机柜里面到底有没有用啊？我想问一下，
有啦，可是应该都是就松下有在做嘛，所以用量我看应该没有很大啦。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你说主板上就是我这么说吧，GPU 旁边的板子我们倒是没有见过了，因为我们主要还是供 PSUA 了。那光宝，因为光宝是做电源方案的嘛，我们也不会碰到板子这件事情。
啊，就你的意思就是你这块接触相对比较少，是吧？
嗯嗯，是是是是是。
啊，好的，好的，好的。啊，好，就这个问题，那谢谢你啊，嗯，再见。
好，谢谢，谢谢。
下面有经纬号9836的参会者提问，谢谢。
说中央你好，几个问题啊。那个，那咱们现在，主要这个咱们部分这个电源啊，它现在 AI 里面分三个等级，54伏的，还有200多伏的，还有最终目标可能800伏的平台，对不对？目前来说，我打算是哪个几伏的比较多一点？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说我们现阶段的整个电力的供应方式都是降压到54伏了，现阶段哦，就是不管 GB300 也好，
不管
或者是到
他们说降，
对对对，
是吧？
对，或者是到下一代，
对，您像牛角这种主要是54伏这个红利嘛，然后你未来。如果搞800伏的话，那是不是就被薄膜电容器代了？
没有，800伏其实它现阶段就算800伏，它也还是用 PSU 去降压。
啊，
那
就
到下一代红利，
那你未来说什么？没有 PSU 了，对不对？
啊，
罗炳才未来可能不用 PSU 了，是这样吗？
它出现在 SST 的时候。
嗯，对对对，没错。那再说
SST 出现的时候 ，PSU 确实不见了。
对，现在咱们54伏平台可能以牛角为主，然后薄膜可能安规电容用那么3-4颗吧，差不多这样，对吧？
是的。
那 MLCC 可能用高频场合嘛，那所以我就想前面那个读者问的问题，就有问你那个什么 MLCC 的接线，那我在想请教问你啊，是 MLCC 其实跟这个电解其实不会有相互替代关系，因为我感觉它好像用的
不会 MLCC 跟我牛角是完全不同领域，
应用场景不一样嘛，对不对？牛角这边
对，我们两个不一样的位置，
对，它下游呢什么耦合啊什么这些电容为主吧，是吧？嗯，
对 MLCC 实际上它是在 GPU 旁边呐、
啊，就降高频降噪嘛，降噪
是跟我牛角我是放在 PSU 里面，我们两个完全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的。
是，那讲未来如果吧，可能薄膜电容可能会对这个牛角是形成替代。
是，薄膜跟牛角那就真的有对应关系啦，只是我们多了一个容量的一个优势而已啦。
对，那还有另外，我就想，这薄膜它本身治愈性比较强，牛角还是比较容易坏的嘛，可能使用寿命没那么
错，因为薄膜的寿命可以达到几十万小时。那牛角的寿命其实最多几千小时也就没了，
嗯，
我们是会慢慢挥发掉的嘛。
对，那我对啊，里面的电解液会挥发出来，或者爆浆什么都会了，是吧？嗯，
是的。
但我在想个问题啊，他们这些电容设计商为什么会考虑走这种技术路线？按道理不是直接上薄膜就好了嘛？为什么先要搞牛角啊这种生意，再来一波？
主要是因为现在电流太大了，它在从那个交流电转直流电在降压这个过程中电流非常大，所以它才要靠这么多 PSU 去做这个事情。现在最大的问题在电流。
它降压用什么降？用开关电容降还是用传统变压器来降？
它现在是用 PSU 做降压嘛？
那
PSU 里面有比如说有 Y 电容啊，有牛角啊，有这些安规，基本上全部都是在 PSU 里面的。
我知道，那里面现在用了开关电容嘛，对吧？又用了 IGBT 或者一些长效应管在里面做个开关嘛，对吧？
是的。
嗯，那明白。那这样子我在思考个问题哈，那是不是薄膜未来更有空间？
其实我们可以思考另外一个，当然这个其实我们觉得也，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而已啦，成不成立我们不太知道。 如果后面真的把它模块化了，可不可以容量去扛容量的事情，电压扛电压的事情，这个我们
那一样
理论可不可以？
那电量是 Q 是等于 U 乘以 C 嘛，对不对？你那个电压抬高了，其实你如果同等的容量的话，你的那 Q 值是上升的，本质上就纯电嘛，是吧？
对，对呀、啊，所以它就符合了超电的特性嘛。
对对。因为这个东西我没设计过，我自己读工科的，我就经常问你，因为你前面有说那个，把这个牛角如果要抬高电压，可能串联两个导致的这个能量损耗，我在想是能量损耗是来自，因为你这个电容两个如果要串联的话，为了均压，边上可能要并联两个电阻，所以这是主要耗在并联的均压电阻上面，是不是？不然这个设计的话，应该就直接上一个就好了。
但是我单颗我没有办法这么高电压，
对，没办法，就你串联嘛，串联起来相当于你两颗的容量相当于变成半颗的容量嘛，对不对？
是，但是呢你损耗
的话，你可能面当时电压分配在两个电容上面，它上下是不均等的，你边上必须得并两个相同的电阻做均压电阻嘛，那这边就
没错，
自然就损耗了，对吧？
没错，你这损耗就非常大了，
损耗就是来这里是吧？
是的。
那我明白了，那我这样可以判断，基本可以判断。
你是工科的，你这个电路学肯定
的。他冯博就
清楚了，
冯博对牛角的替代这个趋势不可逆转。
是的，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的？其实如果以电路学来讲，你本来电压扛电压的事情，那薄膜是更符合吗？而且它又不用串联，不用串联并联
时间，它那个容量小，它容量没那么大。
对，主要它是容量小，它如果要做到大容量，它的体积会非常大了，就是告诉你它这样容量的话，它体积会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就可能不是。
那这种就跟膜跟低膜的特性有关系啊，如果低膜质量好的话，做到又薄，那样又好的话，那这样子不就是薄膜电容器也挺好的？
是，
我现在看材料，
可能单颗的价值会非常高了。
对对。可以跟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想这个找这个标的，那走来走去是往上游去找一些低膜厂更好，比如说同分电子这种，就因为他们就是低膜就好，然后我在思考这个问题还是要看，往下看华拉，还是说继续看江海，就这个我现在也拿不定主意。
是，
那您会不会认为就是未来？薄膜这个趋势比较好，就我就想跟您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
哎，你好，
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了、
啊。
我是相对看好薄膜电容。
啊，是嘛？那薄膜电容，那就基本上，如果薄膜电容就个头大，要解决这个头大问题，那只能是材料帮你解决吧？
是
这样子，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
以整个材料端来讲，其实电解电容已经到一个极限了，除非我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基层薄的技术性完全突破，才有可能再把容量继续翻身。可是就算突破，我单颗的电压我也上不去了，所以最终还是考虑到你现在尽管串联能到800伏，那未来往1000、1200伏甚至更高，你难道做5颗串联、6颗串联吗？那不是更惨？
六颗串联，你的电压容量就相当于除以
二，
再除以二的三次方了。
对啊，那不是更惨吗？
对。
所以那这个不是我快要变成单颗薄膜了吗？
哦，明白。那我这样大概可以理解这个什么情况。那你看现在那个谁刚上市那个叫什么公司来，加德利，他走得非常好。那他是一个薄膜公司，妈的300多亿市值我都。我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公司到底有没有这个价值？您对这个公司了解吗？
这个我就没有研究嘞。我们专心做电容，不太研究这些东西。
哦，那同分那边有没有了解？同分电子？
谁？
同分电子，安徽的。
没
安徽铜陵那家。
我
对对。
我对陆系的这些不是太熟，因为
您这边
台系
主要是那个。对，
我们做台系的市场，其实台系，然后也是只针对我们所谓的铝电解啦。其实其他同业，第一个不比较不会遇到。
对对， 那但我也想向您问了，用铝电解对明年的市场前景怎么看？那特别 AI 这一块，既然您认为这个薄膜替代是个趋势的话，那明年市场会不会没有今年想的那么乐观？
这么说吧 ，SST 不会这么快落地，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事情。所以要让它，除非到它落地为止啦，那你的整个牛角市场才会翻转吧。那所以至少以目前来看，至少到2028年 ，SST 都很难落地了。所以我们预计大概还有1年半到2年的红利啦，因为目前还是往堆高功率去走嘛，可是都还用 DSU 去做降压动作嘛。
我明白，明白。
对对对，
谢谢您啊，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谢谢谢谢谢谢
谢
谢。好，好，嗯，好呀，那个感谢专家您的这个时间，我看今天差不多也一个小时，要不就先这样，后面有啥问题我再约您下一次交流吧。
好，好，好，好，好，
好，好，谢谢，辛苦您。